不容乐观，前哨失守，民主党议员跳船潮越演越烈。紧盯六中全会，美从三点考察研究对华政策。美国指控两名勒索黑客，全球已逮捕七名。美国开放了国际旅客订机票暴增450%。美十月批发价格同比上涨8.6%，创历史新高。富豪圈掀太空旅游热，维珍$450,000机票售出百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被睇作中期选举前哨站的维珍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大选，结果显示共和党获得选民青睐，而众议院的民主党人亦从中睇到了政治风向对他们不利。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众议员宣布将不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寻求连任。据 NBC 的报道，维珍尼亚州三个最高行政职位被共和党翻盘的风向标，显示了民主党人将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受挫。而新当选的杨金亦非同一般，根据对杨金纳税表的审查发现，他在过去五年来向慈善机构捐赠了数千万美元，超过他收入的40%。长期偏南的佛州翻红而掀起的杨金效应，让众多众议院民主党人对连任之路感到悲观。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众议员宣布明年中期选举不打算再连任。从十月开始就可以观察到民主党籍众议员跳船现象，其中特别以在众议院任职超过60年的众议员普莱斯和多尔决定不再参选最受瞩目。其他亦宣布不再连任的众议员多来自民主党艰困选区，比如坎塔基州的阿尔穆斯和亚利桑那州的安柯帕特里克。而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选情亦陷入空前危机中。11月8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58%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对于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划错重点，在年轻族群中亦无法获得青睐。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对民主党转为失望。11月4日，艾默生学院在对1000名登记选民进行的一项民调亦显示，在假设的2024年总统选举对决中，川普将会领先于拜登。这些都让民主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民主党的选情不乐观，会导致议员参选连任意愿不高，而议员们不愿参选连任，导致民主党选情进一步恶化。目前在国会众议院的席位中，民主党以221-213的占微弱多数席位。据 NBC 新闻报道，共和党国会委员会公关部主任阿当斯说，当总统施政不受欢迎时，他所属的政党往往会在中期选举中输好惨。现在拜登支持率的下滑速度比自由落体的圆球仲快，聪明的民主党人都纷纷逃离众议院，这些都是为共和党增加席位而腾空间。11月8日，为期4日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登场，习近平就历史决议向全会讲明。有分析认为，中共的重点在党内斗争，作为20大的前哨站，美国会从三个方面考察六中全会，由此研判对华政策。另外，川普亦警告拜登政府对中共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这个显示了软弱性。11月8日，中共官喉新华社发了一篇5到8字的新闻稿，宣布六中全会开始。习近平代表政治局向全会做了工作报告，并就历史决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讲明。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恩茂接受采访表示，中共通过历史决议应无疑议，但通过之后诸多的内政外交问题仍然严峻，尤其美中关系。郑恩茂说，虽然美国一再强调美中之间并非冷战关系，拜登不称中共为敌人，但是强调中共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美国仍将在美中贸易协议、台海、气候、印太战略等方面持续对中共施压。政论学者王君涛对大纪元说，从六中全会，拜登可以观察到三个方面。一是习近平会告知他中国将来会往哪里走。第二，六中全会后习近平会将自己的人马提上来。第三，反习近平的势力还有没有可能再杯葛他。王君涛说，这些都是拜登要考虑制定对华政策的一个背景。而六中全会是一个观察机会，美国应该早已开始研究二十大之后的对中政策。因此六中全会自然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对于美国会不会改变对中共的态度，郑恩武表示，自从美智库在发表文章警告后，美国尤其是华尔街与建制派对于习近平的批评不绝于耳。金融大鳄索罗斯连发公开信批评习近平，还呼吁国会立法限制投资中国。另外，美国在台海政策上的多次表态，表示对台湾是有承诺的。郑恩武认为，从这一系列动作都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习政权的不友好态度。而王君涛亦表示，美国会继续准备围堵中共，该怎样还是怎样。据福克斯11月9号的报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发出警告说，拜登在9月与习近平第二次通电话，白宫说这次讨论是美国为负责任的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还说在那次通话后，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两国确保竞争不转向冲突的责任。而川普警告说，他不认为这个是向中国表达的好方式，他认为拜登向北京传递了软弱的信息。11月8号，美国指控了两名对美国公司进行勒索软件攻击的外国黑客，而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已经逮捕了7名涉嫌与勒索软件攻击有关的黑客。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11月8号宣布，对乌克兰人亚罗斯拉夫·亚申斯基和俄罗斯人叶夫根尼·波利亚宁提出指控，指称他们是 Arivo 勒索软件黑帮团伙的一员。这个勒索软件黑帮团伙和最近几个月针对全球最大的肉类加工商的勒索案，以及7月4号独立日周末的网络攻击案有关系。加兰说，司法部正在不遗余力地识别来自任何地方用勒索软件攻击美国目标的任何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同时，美国财政部亦宣布对这两人进行制裁，亦对勒索软件黑帮团伙所使用的虚拟货币实施制裁。除此之外，欧洲执法当局亦在11月8号宣布，他们逮捕了另外两名涉嫌与罗马尼亚 Arivo 有关联的勒索软件操作员。科威特当局上周逮捕了一名已被指控的黑客。韩国当局自去年2月以来已逮捕了3名黑客。欧洲宣布说，自去年2月以来，全球已经逮捕了7名涉嫌与勒索软件攻击有关的黑客。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摩纳哥上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未来几日和几周内，你们会看到更多人被捕，以及没收从勒索软件攻击得到的不义之财。另外，一项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确认，9个国际组织受到一个与中共有关联的黑客组织的入侵。专家称，中共这次入侵的策略是广散网，攻击目标机构使用的服务器和下载软件，而不直接攻击目标，使这些机构在不知不觉中中招。CNN 11月8号报道说，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派托的报告中指出，2021年美国遭受了几次重大的网络黑客和其他在线犯罪攻击，这些很可能和中共支持的黑客相关。派托分析说，黑客行动规模不大，被入侵的机构涉及国防、教育、能源、医疗保健和科技等领域。黑客们使用的手法和工具符合中共黑客组织红猫使者的做法，而这个组织是中共政府资助的。据 Axios 报道，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计划成立一个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并任命一个新的特使来监管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应对黑客攻击，目前计划等待国会批准。 美国陆空边境从11月8号起将对已接种的国际旅客开放入境，解除了2020年初颁布的旅行禁令。美国一开放，使到国际旅客订机票暴增 450%。 联合航空估计入境美国的国际旅客人数11月8号当日会比一周前的一日增加 50%。 当时搭乘联航班机入境美国的旅客人数约有20,000人。达美航空执行长巴斯坦恩提醒旅客话，要做好排长龙的心理准备。根据达美航空估计，自从美国宣布将会重新开放边境的6周以来，国际订票比6周之前相比足足暴增了 450%。 受到大流行病的影响，美国原本规定过去14日内曾经到过全球33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非美国公民禁止进入美国。这33个国家包括26个新根区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巴西、英国、爱尔兰。美国旅游协会指出，这些国家在美国2019年的国际观光旅客当中共计占有 53%。 大流行病期间，墨西哥、加拿大赴美旅客骤减，使旅游相关行业受到重创。自从2020年3月以来，国际游客严重缩水，让美国损失了将近3000亿元的出口收入。另外，据路透社报道，自从美墨边境陆路观光开放的消息传出后，有数百名中美洲移民抵达位于墨西哥边境地区的城镇提旺纳，希望有更容易的管道可以入境美国，并向美国申请庇护。美国劳工部11月9号表示，10月份批发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8.6%， 创下近11年来的最高年增长率。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在本月上涨 0.6%， 符合道琼斯的估计。这个亦是通胀继续和美国经济带来压力的一个指标。对商品的需求大于对服务的需求，再次引发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上涨 1.2%， 而服务价格仅上涨 0.2%。 建筑价格跳涨 6.6%， 有1/3的商品价格增长来自于汽油价格的飙升，上涨 6.7%。 牛肉和小牛肉的价格代表集体下降了 10.3%。 轻型卡车的指数是今年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它和居民用电一样都有所下降。在服务方面，需求服务价格增长的 80% 以上来自于汽车和零部件，是增长了 8.9%。 生产者物价指数报告是本周两个关键通胀数据之一。劳工部11月10号将会公布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预计将显示所有商品的月增长率为 0.6%， 折算成年增长率为 5.9%。目前美联储官员正在密切关注通胀数据，专家们普遍认为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与大流行病相关的供应链冲击等因素推动的，明年将有所缓解。然而美联储承认通胀压力的持续时间比想象的要长，上周美联储投票决定开始降低每月购买债券的步伐，市场一直在为更积极的加息定价。花旗集团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不得不加快其每月15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削减计划，并有可能加速至每月225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量化宽松计划将在2022年4月前完全结束。若果通货膨胀继续成为一个问题，美联储将会开始提高利率。近日，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表示，太空旅行机票要价45万美元一张，然而自7月份至今，他们已售出100张。另外，11月8号，宇宙飞船飞龙奋进号结束在国际太空站为期6个月的 NASA 科学任务，返回了地球。据雅虎的报道，11月8号，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公布财报表示，自今年7月将公司创办人布兰森送上太空后，到目前为止已经卖出约100张太空旅行机票，而他们提供的商业服务预计将在2022年底展开，目前每张机票票价为45万美元。 维珍银河公司目前的太空旅行机票比2005年到2014年出售的价格高出很多，当时的机票为20万到25万。与新兴太空旅游业对手蓝洋和 SpaceX 不同的是，维珍银河使用的是庞大的运载机，可以水平起飞，提升度高，抛下太空飞机，再让太空飞机进入太空。但是今年10月，维珍银河发现宇宙飞船材料强度有问题，目前维珍银河正在增加宇宙飞船强度。此外，11月8号，美国 SpaceX 宇宙飞船飞龙奋进号亦成功落响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墨西哥湾，结束了6个月的国际太空站任务。这趟任务中，4名宇航员负责多项科学实验，还在太空尝试种植首批智利辣椒。宇航员4次太空行走，在太空站完成异常检修等，这些都是令人振奋的里程碑。这次回程并不顺利，返程前因为太空舱厕所故障，宇航员们被迫包尿布度过9小时的旅程。接下来下个机组人员亦将在空间站工作6个月，来迎接一批批的太空旅客。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